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9号星期一的晚间6点，在中国已经是北京时间5月10号星期二的早间6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巴拿马文件，就是 Panama Papers。 所谓的巴拿马文件揭示了全球各地的一些权贵们利用离岸避税天堂隐藏财富的一些秘密。有关报道在上个月曝光之后，导致了冰岛还有西班牙的一些高层官员的下台，并且呢，给英国首相卡梅伦也带来了一些麻烦。巴拿马文件还指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名同僚也涉嫌洗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星期一向公众开放有关的资料库将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影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掌握了从一个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所泄露出来的1150多万份文件。这些文件呢，最初只是提供给记者，现在呢向公众开放。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星期下午，就是美国东部时间2点的时候呢，在其网站上开通了一个包含有20万个离岸公司的可搜索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融合了巴拿马的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被盗文件的信息，还有国际调查记者联盟之前有关国际避税调查的信息。这些信息呢，人们可以根据国家姓名、地址还有其他的一些线索呢进行检索。不过呢，包括银行账户还有个人身份等敏感的信息呢，已经在被这些信息呢被向公众开放之前给去掉了。在有关叙利亚的局势方面，美国和俄罗斯表示，双方为了平息叙利亚的动荡所做的努力呢，已经显著的减少了一些地区性的战事，但是呢，挑战仍然重重。美国和俄罗斯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叙利亚政权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事在北拉塔基亚还有东乌塔地区呢已经显著的减少了。美国和俄罗斯在4月下旬的时候斡旋达成的局部停火包括呢上边说的这两个地区。不过呢，美国和俄罗斯双方在星期一的这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说，我们也意识到在叙利亚几个地区停止敌对行为的这个困难的所在，特别是呢近来一段时间。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俄罗斯都致力于将局部停火延伸到阿勒颇。这名官员在星期一的背景介绍中说，最近几天来阿勒颇的战事总体上减少了，但是呢还有些地方并不是这样。阿勒颇是叙利亚规模最大的一个城市，看来几乎无疑要成为共和党下一届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川普星期一宣布说，假如他赢得选举明年入主白宫的话，新泽西州的现任州长，之前也曾经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克里斯·克里斯蒂，将负责两届政府之间的交接工作。克里斯蒂是今年2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党内初选结束之后呢，决定退出竞选的，随后呢宣布转而支持川普，后来呢一直经常为川普站台。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定于2017年秋季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将是决定中共命运和走向的一次重要会议。近日有报道说在中共十九大上有可能出现一系列颠覆性动作，其中包括取消政治局常委、打破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以及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等等。那么这样的分析到底有多靠谱？假如出现这样的变化，对中共未来体制和权力结构的影响将有多大？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还有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在演播室现场的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我们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平，有关十九大的这些消息呢，基本上的消息来源都是明镜网，那么它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第一，有可能取消政治局常委；第二，打破年龄七上八下的限制；第三，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我们这三个话题因为包括的面比较广，来分别来讨论一下。关于政治局常委，为什么你认为为什么会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取消政治局常委的这样一种建制？
这个所谓的三大变化呀，其实都是我接受这个亚洲周刊的一个专访的时候谈的。其中谈到这个政治局常委是不是取消了，我讲其实这是我几年以来一直提倡的一个主张。那么我私底下跟中共的官员或者是体制外的一些朋友进行过一些交流，那么多数的都认为这个是比较有创意的一种想法。那我在这个很多常会也在政治局常委这种体制的进行了这个批评，但是呢，事实上我不认为啊，废除政治局常委像现在大家所议论的那样已经完全提上了一个议事日程，是因为体制内认为这种取消的方式并不是说无利可循。你比如说越南他的共产党就没有这个常委，那么在现实政治的中呢，中共政治局已经是作为一个日常的常设的一个机构，几乎每个月我们都会看到政治局的这个会议，但是我们几乎很少来看到政治局常委的会议，因为事实上他几乎也不召开。那么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呢，成为中共权力斗争长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无论是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还是这个江泽民时代，还是这个胡锦涛时代，还是这个习近平时代，因为在常委这个体制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各管一摊。是因为作为总书记来讲，他的这个权力跟这个其他几位都有一些距离，但是这个距离呢，不足以这样大。但是呢，就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很多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好像完全已经是习近平的一个想法，又是习近平集权的一个标志。也当然也有人批评说是我跟共产党的一个投名状啊。不管怎么样啊，就是大家对这个看待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啊，确实有一些分歧。有人说呢，就是说有了这么一种机制，常委这种机制的至少呢，对习近平的权力呢有某一些制约啊，不至于呢这个一言独大。但是我觉得呢，政治局常委这种机制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么一种政治设置啊，因为无论是传统的这个集权专制，还是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这种民主机制实际上政治局常委是中国政治里面一种很不稳定的一个根本的这个来源，其实大家不太呢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的作用，甚至呢是各管一摊，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彼此之间是并不干涉的。比如说习近平表面是总书记，但呢就 在政协的会议、在人大的会议，或者是在其他部门所管常委所管理的事情呢，他可能会去出席会议去参加，但平时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干涉的这个权利，也没有这个机会啊。表面上他是在管理，但实际上他管理不了。所以总书记和或者是国家元首的权力的不明确不集中，造成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呢，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王国。其实不但不能起到一种互相的制约作用，其实反而是形成了几个不同的这个独裁者。
好的
啊，所以这个是
是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从1928年以来，中共一直存在着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建制，但是有两个例外，一个就是在1945年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没有设置政治局的常委，而用书记处来取代；另外一个就是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仅设主席华国锋，还有两位副主席，一个是叶剑英，一个是邓小平。其中第二次不设政治局常委的他的用意，我想明眼人一看就是很清楚，是利用叶剑英和邓小平这两位副主席来遏制华国锋。那么你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可能性究竟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必要？可不可行？
其实就是到你像毛时代，这个他也是有常委的，就是实际上毛的专权跟常委有没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就毛的权威和毛的能力，他能够达到这样的高度的时候，有常委和无常委都是无所谓的。那么现在当然就是说所谓这个取消常委这个想法啊，当然我认为这个从黑先生的这个意见来看呢，这个有一定的合理性，就是说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啊，好像是这么个逻辑，就是如果要这个进行改革，就需要集中权力，那么这个集中权力呢，就需要取消常委，但实际上这也反映出就是现在的领导人，他的权力还不够，就是为什么呢？对他的制约还比较多。那么如果取消了常委，就是然后再有这个打破什么七上八下，然后放弃这个隔代指定接班人，最近还有人提出来说要实行总统制，这些到底是不是有利于就是集中权力进行改革？我觉得这是我们真正要讨论的问题。现在我此前有一个观点，我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现任领导人不太可能退休，至少从他主观上恐怕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退休有太大的风险，他把所有派系的奶酪都给动了。如果他下台，他的风险非常之大。所以呢，再有一点就是他一直很欣赏普京，这个我以前也谈到，他认为他。和普京这个性格很相似，那学普京怎么学呢？学普京就是普京的玩法，就是在总理和这个总统之间轮换着做，然后呢就是不下台，不退休。所以呢，我觉得实际上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何先生的这个设计啊，这个政治设计可能有利于领导人不退休。为什么呢？取消常委。然后打破七上八下，其实就是打破年龄限制。那么如果说，现在不是一直在说想让王岐山不退休嘛，就是想创造一个超龄不退休的，这么一个先例。
好的，张先生，对，等一会儿七上八下的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议论，等一会儿我们再进行讨论。现在我请赵云先生谈一谈你对政治局常委这个设置还是不设置的一种看法。
那个习近平。当了这个国家副主席以后，就是书记处他当常委的时候，提出一个新词叫国家治理的体系的现代化。那么他当了总书记以后呢，这个词现在还没有提出来，但是呢已经放到议事日程上，就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中共自己党体制内他有一个体系现代化治理的问题。如果面对一个共产党的体系内的这个现代化的问题，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我觉得取消常委包括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个留不留都没有什么意义，留一个总书记就可以了，留个秘书处就行了。 那个你要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那你党治理的现代化的问题就应该低，比这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层次要低，包括政府总理要不要设计，将来是否要取消，有一个国家主席或总统就可以了，你这样的话就跟这个现代文明的国家相接轨就有利，我是这样的看法。取消七个常委，这对中国的这个走向现代化，会有很好的积极的作用。
那就涉及到整个党政它的体系都要进行大的变革。
政党的现代化的问题必须摆到议事日程上。因为从这个政治待遇上，这个所谓的七常委吧、九常委吧、五常委也罢，那么所有的常委都是享受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待遇，就跟国家主席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权力你如果这样的分配的话，就最后大家谁都不负责任，就这么一个局面。所以党内治理的现代化问题应该取消这个常委。
好的，我们回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所谓政局常委还有委员他们的年龄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问题。张立凡先生刚才已经开始谈这个话题了。我们知道这是2002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为了遏制李瑞环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继续留任而提出的一种不成文的做法，到现在中共没有任何文件上有文字上的规定，只不过一种大家潜规则都已经默认的默守的一个规则。那么张立凡先生，刚才你也谈到了，如果要是取消这所谓七上八下的年龄的限制，首先有哪几个人直接受益，第二如果取消了这些限制的话，最高领导人将会留任到什么时候，中共有没有可能重新恢复终身制？
完全有可能啊。这个第一，我认为啊，七上八下这个只是因为当时大家的这个权力比较分散，所以呢需要画出一条年龄线，然后使某些人就是到这个线就出局，这个是为这个政治而设计的。但是呢这个规则并不公平，因为你看这个只要你有能力，那80岁想当总统也是可以的。我们知道那像原来西德的阿登纳，那就80多岁还是做总统，只要他的能力够，他的脑子清楚，这就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说取消常委也罢，打破七上八下，然后放弃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些啊，我认为从理论上都是对的。但是呢，如果他服务于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服务于一个，比如说就是不退休，那不退休的话，可能更有利于的是独裁而不是改革。那么现在大家都指望说这个可能加强了或者集中了权力以后就会改革，甚至有人说这个现任领导人是一个潜在的改革者。那么到底他会不会改革，他集权以后会不会改革，这个需要有证据来说的。我们看他的言行，实际上他想要一宪治国一法治国，要让这个大家说话，但是实际上做的是另外一方，就从言行上我们看不到一致的东西，然后从意识形态上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僵化的东西。那么你是不是愿意把宝压在某个人身上，就是让他这个集权以后一定会改革，我们要不要压这样的宝？如果一个人的权力大于能力，那么他对于国家国民政党和个人，我觉得后果很可能都是灾难性的。
好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要想清楚。
好的，和平，请你谈谈对七上八下的看法。因为我看到中纪委网站上不久前已经刊登过文章，说是中纪委的政务工作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它在年龄上可以不受所谓七上八下的限制。你认为造出这样的风声，其目的是什么？
相当于取消政治局常委，我觉得取消年龄限制就是更具有现实的这个可能性。因为取消政治局常委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体制的这个变动，而年龄这个限制呢，本来就是一个一时的一等行为，并没有形成某一等真正明确的这个规则。 那么在邓小平时期，他要急于这个抛弃政治的这些元老，没有能力的，身体又比较差的，思想又比较保守的人呢，所以他的就是鼓励了，推动了很多这个元老退休。那么到了江泽民时期，所谓的建立这个七上八下，也是因为他希望呢，在站在他一个全盘权威性的一个领导人来讲，他需要拉开跟集团常委的距离，要提拔他所喜欢的一些人，所以他就来限制了他当时跟他这个比较有一些威胁和影响的李约凡那么现在对于这个习近平来讲呢，他也是有两个考虑。第一个是他需不需要年龄比较大的人但是呢对他呢有帮助的人呢继续保留在政治常委里面，还是他觉得不需要，利用这个年龄限制本身呢把那些可能威胁到权威的人呢给拉下去。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矛盾的一个东西但是不管习近平个人主观怎么想象，这个年龄的限制确实是过时了，因为对于站在中共的体制内来讲是一种资源的一种浪费。很多年轻的人或者是有经验的人在体制内来讲，他刚刚拥有一些经验，他就因为年龄的一刀切要把它拉下去。所以在不同程度上取消年龄限制的这种呼声或者是这种想法，不完全只是在政治常委里面，在很多层次里面都大家有所议论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一些的，相对于取消政治常委。
张先生，咱们假设他取消了这个所谓七上八下这么一个限制，他会由此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张立凡先生刚才分析那个很对，就是一个是你可能出现一个根据实际工作能力合计你的成就来定你是否留岗，那么另外一个就可能这个出现这个有的人不愿意退下去，那不愿意退下去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相应的问题就出来了。能力低的人不愿意走，说那他不走我也不走，这怎么办，这个问题就出来了。最后在十九大上能否定这个问题，那要还看习那个自己的椅子是否真的坐得稳。现在看军队的改革，从这个作战指挥室，这个在西山的这个指挥室，他总指挥那个椅子已经坐上去了，形式上已经坐上去了，但是否真正的掌握了军队的权力，那么如果真的掌握了军队的权力，他下一步对组织和这个政治架构进行改革，那就才能稳妥的进行。
好的，等一会儿呢我们再谈一谈有没有可能在十九大上取消隔代指定接班人这么一个做法。不过现在有几位听众观众打来了电话，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有什么看法，请大家简短。日本的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哎，你好，我认为今天的这主持人还是那个嘉宾是最好的。同时我想谈一个我的看法，我认为就是推动人力进步的形式应该是法律和竞争，民主和自由与独裁是好，但是一个有很多缺陷的制度。谢谢。
好的，谢谢日本的李女士。接下来我们接听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我这个刚才我听过这个咱们刚才两位嘉宾给说这些的这个今天这个话题哈，我觉得那个重要的是啊，这个他不管他是什么这个隔代这个指令也好，什么这个常委制也好，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对吧？你连这个最起码的这点东西啊，这个重要的是这个政治体制改革，重要的是这个国家是一个往哪个方向去。就是原来这个从100年前就说过这事儿，中国向何处去，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决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你们还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啊，三个自信他也说了，市场经济也说了，几乎说的没有一个。还说了什么？最后又有什么26个字的那叫什么？好像是美国那个这个民主自由好像那个叫什么理论什么那我忘了那个。可是这个是都是挂羊头卖狗肉，说是说做是做，没有一个兑现的。就是说你从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层面，你们说的话都不兑现的话，那你想想这个国家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好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关于这个大的话题呢，就是中共十九大的话题，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小题目，就是技术层面上的一个题目，就是会不会取消所谓隔代接班人的指认。首先请和平来谈一谈你的看法，首先这一个做法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它有什么利弊，第三现在为什么要取消或者说建议取消这样的一种做法。
相对于取消政治局常委，相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取消年龄限制，我觉得不指定接班人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会做的，因为隔代指定接班人是邓小平时候开始形成那么他希望不但指定了一个江泽民，也指定了一个胡锦涛但是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也知道在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产生过，但是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用专制的手段来去指定接班人，去确定接班人，都是官兵权力斗争最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么即使是父亲他是皇上，他把这个权力确定给他儿子，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权力比较大的时候，他有时候还废除他，或者有时候在实际过程中间，皇储过程中间，他发现能力不行或者某种原因也取消他所以接班一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关键的权力斗争那么在毛泽东时候呢，我们就非常明显，从高岗到后来的这个林彪，对吧就是一系列都是非常残酷的这个权力斗争。那么邓小平时期之所以胡耀邦和这个赵紫阳相继被废除，也是这个接班人的权力的这个斗争。所以邓小平时期他出现了一个隔代指定接班人，他希望在他的可以看见的和确定的时间之内呢，能够确定更稳定的这个权力体系。那么在过去实际中间，我们就发现了呢，在胡锦涛时期的这种隔代指定接班人出现了极具严重的问题。胡锦涛刚刚上台的时候，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制于那个皇上就是那个还没有死掉的，并不是指定他接班人的这个皇上，他上皇，他对这个胡锦涛接班以后干涉的权力是非常严重的。等到这个胡锦涛稍微有了一点权力，三年以后，这个江泽民不得不把这个军委主席的权力让出来以后，这个胡锦涛刚刚开始尝到了一点点权力，这个时候又确定了皇储。那么所有人的眼光，所有人的希望，所有人拍马屁也好，追求政治上的归队也好，迅速就投向了这个习近平。那么这样的话呢，使这个胡锦涛基本上是前阶段被太阳皇所干涉，后阶段光环又被这个皇储所拉走。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认为就是习近平如果他的权力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这个稳定性或者是按照他的主观意愿想做一些事情，我觉得不确定这个接班人是几乎可以确定的至于不确定接班人和取消年龄限制或者取消政治局常委是不是让习近平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接班人，我是怀疑的。不管习近平主观上怎么样，最终的目的我觉得他达不到。
赵岩，你认为现在目前的情况下，现在有很多人担心，如果不止十九大上不指定接班人的话，或者说内部来确定，那么二十大习近平以后谁来接班？那么还有一种可能，习近平要不要退？二十大以后有没有可能继续接班？再有一个，中共你认为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举他的领导人？
他现在是十九大以后可能要取消这个指定接班人或隔代指定接班人。那么呢，国内现在有一种说法，这不一定是我赞成说这个习要在这个毛三十年后、邓三十年后，习还要主政三十年。但这是一种说法，习自己本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东西。那么中共如果暂时还退不出历史舞台的话，那么有可能走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他党内就有人提出要走越南的道路，就是党内民主竞选，金庚上岗当时提出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常委，但是被胡锦涛否定了。胡锦涛一开始说去研究研究吧，研究来结果他自己否定了。就是当时的方案是什么呢？是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要分开，那么呢一个当主席，一个当总书记。那么你看在电视上已经看到了，就是有领导人去，主席和总书记同时站检阅台上欢迎外国来宾，是这样一个结构。那么有人提出这样，但是胡把他否定掉了。能不能完全走越南的模式，或者是在越南的模式基础之上有一个新的模式，那要看中共自己博弈。 和习自己在党内在十九大之前的这五年所赢得的权利，以及他自己改革的团队也罢，还是叫守旧的团队也罢，他的团队给他设计出一个什么样的方案来。
好的，最后我们请张立凡先生用两分钟的时间来谈一谈整个您对十九大的这种预测一种看法。
我觉得这个权力斗争还会激化，然后像这个所谓隔代指定接班人，只不过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一种变相的君主制，也就是说由个人君主制变成集团君主制以后，因为摆不平，因为每一个这个直接的接班人，直接定下来的接班人都会往往会被废黜或者变成政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隔代指定呢有一定的安全性，就是减少了内部斗争。但是呢现在如果说这个现任领导人到时候不打算退休的话，那么他对于那个直接指定接班人以及他日后的掌控，那就有着一言九鼎的这种权利，所以这个呢也是有利于他的这个集权或者叫独裁的，那么就看他自己怎么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整体上这个设计来看啊，一般来说中共他们都是体制内有了一些想法，然后呢这个走一个迂回，比如出口转内销，拿到海外来放风来讨论，然后呢再返回到这个内部去进行整合。我觉得现在可能我们今天所参与的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这些说法，可能我们这些看法可能还会再去被过一轮，所以现在其实什么也定不下来。我觉得也很可能就从现在的体制来讲，尤其是在面临一种就刚过了一个实质文革，现在又在这个卷土重来的情况下，体制内对于个人独裁有非常大的警惕性啊，大家都担心再出一个毛泽东又被他再耍几十年，那个谁也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疑问很大。谢谢。
好的，围绕中共十九大上是否会出现颠覆性动作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红歌晚会美化文革，炒作还是阴谋，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五月二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一场红歌演唱会正在全中国引发一场政治地震。据报道，在晚会上演唱的歌曲包括文革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社会主义好》等等，还有赞扬习近平的新红歌《包子铺》、《不知该怎么称呼你》以及彭丽媛成名作《在希望的田野上》。演出过程中，舞台背景打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文革口号。近万名观众观看了这次演出。事后，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小丽上书中办主任栗战书，指演出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干扰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事件。演出主办方中国歌剧舞剧院则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表示合作方虚构中宣部的名头，提供虚假材料，暗示演出与中宣部无关。这场演唱会在文革50周年前夕举办，到底是商业炒作还是政治阴谋？晚会主办者是出于对文革的怀念，还是向当政者施加政治压力？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讨论的仍然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还有前《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继续欢迎三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我们演播室里的赵岩先生，据您讲，这个马小丽的这篇信件首先是由在海外的博讯网来首先来公布出来的。那么你认为这次晚会它的要害是什么？
我觉得这次晚会的要害就是给文革招魂，把人民大会堂变成了一个临时的类似于靖国神社的东西，就是想搞第二次文革。
嗯，
我给他的定义就是这个。
好的，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晚会的主办方呢，到现在还不清楚，而且没有人承担责任。那么据中国歌剧舞剧院的网上声明说，这是由中宣部下边的一个办公室还有西城区等等单位来联合来主办的。你认为为什么这件事儿到现在为止似乎在官媒上开始销声匿迹了，它的政治影响是什么？
这个呢，有商业演出的这个成分，这是肯定的。因为我查到另外一则消息，是它是一个这个地球家园这么一个组织，然后呢这个也有很多企业赞助，然后呢搞了这场演出。这些企业的企业家的名字的列名都在这个报道里都出现了，所以呢它肯定有商业演出的成分。但是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商界也有不少这个有红色基因的这些企业家，所以呢这个为文革招魂这点，我觉得赵岩先生讲得很对。他不仅是为文革招言这个招魂呐、啊，而且他是实际上刚才我们说十九大会不会有颠覆性的东西，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颠覆性的东西。因为他颠覆了什么呢？颠覆了这个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这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后续的六届这个中央对于文革的定性。所以这个颠覆是非常大的颠覆。那这样的颠覆它是有背景的。为什么说有背景？因为你看，你注意它的要素，沂蒙山区的孩子，然后用这个彭丽媛女士这个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个她的成名作来命名，然后有宋毛有宋琦，但是没有宋邓小平。我们当初薄熙来带红歌进城也只是在民族文化宫演出，这次是升堂入室直接进了大会堂，说明这个背景不是一般的雄厚。我觉得这个就是2016春晚的一个后续。因为什么呢？这个你看春晚总导演的口气在受到批评之后还是蛮硬的，这个56朵花文工团的领导口气也不软，看得出来他们是有后台的。那么这个我以前就讲过，我说十日文革受挫以后经过盘整会全卷土重来，现在果然就是卷土重来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你说他们纷纷切割，这点倒是有中国特色，就是什么呢？出了问题无人负责，成为罗生门，这个才是所谓高级黑的地方。但是呢，你要说被人挖坑，我觉得还是像自己给自己挖坑，而不是什么被人挖坑。所以这个事情是一蠢再蠢，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已经下令各媒体是不准谈文革，炎黄春秋因为反思文革被禁印了，现在呢结果自己把这个话题给激活了。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个貌似啊中宣部也不过是替人受雇，就这种文革思维一定是那种有文革经历的人才会有这种文革思维。那么这个到底是谁，我现在也不便说，大家自己可以想象。谢谢。
好，接下来请在纽约的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来谈一谈，你对这个5月2号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这次大海航行靠舵手歌会上一个看法。而且据我看到的材料，还有中宣部的几位司长在会议上进行了讲话，还启动了所谓什么什么什么的工程。你认为这到底官方色彩有多强烈？它在多大的形式上或者程度上体现了官方的目前的意识形态之混乱？
就是官方的，这不是这个是能够到人民大会堂这么一个中国的所谓的最高的一个议堂上去进行这样的活动，没有官方的非常高层的这个认可批准，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国剧院也好啊，中宣部这个临时机构也好，还是西城区也好，都是官方的。而且中国的这个媒体，官方的媒体新闻发声是大幅的报道， 所以啊，很多官员的出席，所以这个是一个官方行为，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不可能是一个私人行为，可能有点冒充了，这个过程中间是不是那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整体来讲啊，我觉得啊，无论是十日文革还是这一次的这个活动，虽然是有相当一批体制内的人想去把文革的矛盾形式给召回来，去实现他们的某一种政治记忆深处的一些可能性的一种啊政治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啊不可能，不可能啊，这是因为整个的这个社会的形态有了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你就想想在文革的这样时候，有张立凡先生这样的人，还可以在美国之音来评议这样的事情吗？那不，但是在张立凡先生这样认同他的人，在中国是相当多的啊，那整个社会条件和社会基础已经产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如果中国的社会条件和基础还是在60年代的那样，还有对社会主义有很浪漫的这个想象，还有对这个独裁的一个领导人没有高度的警惕心，还有人说因为通过一种纯正的运动的方式实现自己的一种政治的理想，那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中国确实有一批这样的人，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啊。那么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一方面是中共虽然否定了文革在形式上，但实际上它的政治体制、政治内涵还是延续了文革的这一套，并没有根本性的这个改变，但文革也没有进行彻底性的这个清理。很多人不以文革为耻，反而把文革中间的一点行为在民间化、社会化，甚至在党的这个运作过程中间，党的领导人的履历也是非常的文革化。所以这种错乱的心情的投射，给了这些试图去跟文革招房的人有了一个合理化的一种基础啊。所以而且左翼啊，左春极左和僵化是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主流和最安全的东西。所以呢，这样一种错乱的情况呢，就拉开了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更大的一个撕裂啊。我觉得文革如果真正回来，也许是一种文革的形式，问题是文革也回来不了，但是你主体的意识形态呢又是文革化的，所以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啊会急剧加强，社会的撕裂程度也会加强。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位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对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彭先生，您听到我们了吗？
主持人好。我听你了，主持人好，
请讲。
我想这个问题啊，我应该也再回来，就是全国人民、全党都是不允许的。包括小平同志到后来的几任当中一样，早有定论吧。十年好学习是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国人民是绝不答应，不能搞个人崇拜，这是邓小平讲的，是吧？胡锦涛、江泽民讲过。必须要两届就要下来，要有新的党中央、新的常委、新的接班人当总书记，这是已经是公之于全党、全国人民、全军人人皆知的。要搞个人崇拜，必须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好，谢谢山东的彭先生。彭先生这个口音听上去，很四川。
对，很四川。
赵岩先生，我们回到马晓丽女士的这封信上。他认为呢，这是严重违反中共政治纪律的做法，而且同时也违背了11届六中全会中共做出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这么一种精神。他要求中办要严厉处查这些有关的人员，而且我今天看到博讯网上报道，栗战书已经下令，这是中国的这个网上或者微博在流传的，现在已经被删去了。就栗战书下令要严查，而且在今后不要出现纪念文革50周年的任何的活动。你怎么看这样的？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5月2号演出以后呢，马晓丽当天晚上就写给中办主任栗战书这封信，然后栗战书呢马上呢就做了一个批示，但是他发这个信同时呢，在这个太子党的那个微信圈里就已经这个扩散了。那么这个东西传到我手里以后，我就把它这个交给韦石，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就是一下就炸开了嘛。那事实上呢，这个事儿呢，就是他发出这个东西以后，全国人民就像刚才那个山东老乡讲的，确实全国人民是不答应的。那中共这个 十一届六中全会做出了一个全面的否定，彻底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但是它有一个漏洞，就是没有在法律形式上固定下来，说在法律上不准提这个问题。我们发现在中共的五中全会上有一个问题，就跟文革有关的，叫四大，大明大放大辩论大自爆，这个东西那个中共五中全会决议最后一段话当中有一个建议，建议全国人大立法禁止这些东西。六中全会虽然是彻底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只是一个党内的决定，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就像二战对纳粹，德国立法以后不准再提纳粹，不准再提希特勒，谁搞这个谁就是违法，要坐牢的，要判刑的。那么六中全会有这个漏洞，到今天也没有补上。我认为中共在这个十九大即将召开的时候，或者是文革五十周年的时候，习近平如果要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把他前辈所没有做的事，应该把这件事做完。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知道这件事的被叫停跟习和栗战书、王岐山有直接关系，已经被叫停了。那么呢，现在这个四家单位都纷纷切割，包括这个中宣部的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宣教中心，原来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办公室，简称社经办。后来老百姓总说你这社经办他妈藏一群强奸犯，天天在精神上强奸我们。中共改了，改成这个了。但是我们看刚才那位老乡说，你现在提出一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是国家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你这台晚会跟这个只有跟爱国有一点点的关系，事实上也不是，完全都是爱党爱社会主义这个口号，没有什么爱国的实质内容。爱国爱台湾是不是？爱中华民国是不是？爱中国也是爱中国嘛。所以他这台晚会完全是刘云山去了朝鲜以后拷贝了牡丹峰乐团，因为牡丹峰乐团全是女的嘛，他弄56朵花是56个民族的青春组合，56个民族的青春组合，他也搞这个，他以为他拿这个东西回来能让习高兴一下，因为这个人也没什么本事，他就是一个新闻记者出身，跟刘永清有点亲戚关系，爬得很快。习当了总书记以后，他就当了这个宣传部长，到这届指定他当常委，那胡有一个交换，他不当常委我是不干的，就这么一个关系。他自己没有能力，地方也没有治理经验，搞文化也搞不上去。他去了朝鲜一看，这个东西挺好，他脑袋里满脑袋就张立凡说的有文革意识，他满脑袋文革意识，就把这个东西拷贝出来，要呼唤文革重新出台。这个背景就是这个。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的电话。四川的卓先生，卓先生你好。
喂，你好，你好。哎，我觉得这个红歌会啊，有可能是一些这个反对习总的人的一些这个阴谋。因为习总包括这个邓小平掌权以来，一直对这个中共对文革是一定是否定的，包括习总也是否定的。那么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把彭丽媛唱的歌嘛放在前面，那么打着歌颂党共产党和这个旗号呢，实际上是一种想把文革的事情嘛搞出来。实际上大家都认为嘛是这个老习长搞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因为习总呢反对这个反腐败啊，反对官僚资本啊，这个权贵资本啊，那么抓了这么成千上万的人，这帮人呢也在黑他们，他们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概我们认为呢是这个问题。
好的，谢谢四川的卓先生。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的看法就是这个红歌会啊，它有美化文革的这个很浓重的色彩，因为它把那个文革时期的那些那个热闹的场面展现出来，却完全屏蔽了文革最核心、最黑暗、最丑恶、最迫害的那一面，完全给屏蔽了。这样对青少年的这个误导性是非常大的，那些在舞台上跳舞的女孩也是被误导的。我的看法就是这样，谢谢。
好的，谢谢天津刘先生。张立凡先生，你认为这次事件最后是以由某几个人受到所谓的处分，或者还会不了了之？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你认为 大众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会不会对中共起到一种警示作用？
我想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这件事儿呢，顶多是找几个人来顶缸，但是呢，整体上来讲，我认为是查不下去，最后可能会不了了之。因为我不太同意有的说法说这个是被人挖坑，我认为这个事情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为这台演出和那个春晚一样，它是都是主旋律、正能量、什么社会主义核心的价值观，它讲的这些东西就是领导提倡的东西，所以呢也符合领导的思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那个这个而且打出的旗号啊，这个什么希望的田野上，这个沂蒙山的孩子等等等等，这些这个印记是非常深的，所以很可能这件事儿不是被人挖坑，而是自己挖的坑，现在自己要跳下去。但是呢这件事情我认为对领导人的这个伤害非常之大，对他的声誉的伤害，对他的影响力的伤害。这个挫折因为是这个人不能够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政治损失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往后的十九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这个事情暴露出的是这种文革思维可能确实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倾向。这个倾向我估计在党内体制内和在老百姓中间都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这个影响还会持续下去。谢谢。
嗯，那赵元先生，你是否同意张立凡先生刚才所说的，这一事件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伤害是非常大的，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及明年秋天的十九大，你同意这样的看法？
有伤害也会影响到十九大，但是习自己本人确实叫停了这件事儿，而且中办呢下了一个通知，在五月份不准再宣传任何有影响，也跟这个文革有影响的事件。左右两派都不要造势，这个决定呢虽然是制止了这件事，但是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你不用法律去完善这个东西，彻底的否定它。一旦有机会，这个像习自己在中纪委全会上讲，机会一来，有阳光了，有云彩了，他自然就要跳出来。这个东西我是觉得你不从法律上否定，那就是等于你将来还会有人跳出来再搞这个东西。
嗯，好的，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最后的时间交给和平先生，请你谈一谈中共现在有没有必要，是不是或者是不是应该消除或者肃清文革的意识、文革的思潮？
啊，不可能，因为中共如果不进行根本上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呢，这种文革的形式、这种文革的精神、这种文革的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会在这个体制里面成为它的主旋律。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不认为有真正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分隔，因为从整体的政治体制它是一致的啊，一个就是一个非民主体制，一个是一个民主体制的这么一种区隔。那从这个意义来讲，即使前三十年、二十年没有本体上的本质上的差别，但是这样一个事情出来以后，中国的社会的变化，它往往是通过一个一个的事件去衡量、去看待、去形成某一种标准，看领导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这个事情现在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这个负面反响啊，正如张立凡先生讲的啊，就是已经伤害了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的形象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做出某一种选择。一种方式是，如果完全符合他的价值观啊，如果也防护他的这个对他的安全利益有好处，那么他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呢，一方面是调停，但是另一方面呢就不了了之。但是那么如果他认为他应该很亲切的跟这个文革切割啊，表现出更亲切的这个政治形态，很有可能这个事情呢就成为了他整肃新军系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契机。他本来就要到新军系统动手了，那么利用某一个事件来动手的可能性就非常大。那么现在的中心部长刘奇葆，现在的中心部的几个副部长，甚至主管意识形态的刘仁三，他们的权力会受到某一些程度的影响，甚至有一些部委的这个部长刘奇葆啊，这些人有可能 至被调离，甚至有可能被查办。所以这就给习近平看是他这阵是怎么显在。如果真的是他自己挖了这个坑，那当然是不了了之。如果他想啊，自己可能当时候的一些文革的努力或者文革的思想，给了这些拍马屁的人一个暗示，这些暗示的人就利用这个事情呢，进去挖更大的坑，那么他会觉得有更大的危险性，他有可能回过头就收拾这些他的这些中宣部的一个领导人。那我比较倾向于，这很有可能会成为他整肃选举系统的一个契机。
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还有时事评论员赵岩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叙利亚政府宣布在阿勒颇实行一个48小时的停火的延续。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呢，就是之前正在帮助叙利亚方面，叙利亚政府军还有反对派武装呢，希望继续能够维持停火，尤其呢是在阿勒颇地区。在美国国内方面，看来几乎无疑要成为共和党下一届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在星期一的时候宣布说，假如他赢得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的话呢，就是说假如他明年要入主白宫的话，新泽西州的现任州长，之前也曾经参选下一届总统的克里斯蒂，将负责两届政府之间的交接工作。克里斯蒂是今年二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党内初选结束之后决定退出竞选的，随后宣布转而支持川普，后来呢一直经常为川普站台。美国政坛的一些分析人士之前曾经提到，现年53岁的克里斯蒂或许呢将是川普的副总统搭档，不过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开表示过希望由谁来做他的竞选搭档。另一方面呢，川普还宣布说，一旦他成功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的话，他的女婿就是加利德·库什纳将负责白宫内部的交接。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共和党内部的大佬明确表示，不打算支持川普代表共和党人竞选下一届总统。这中间就包括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位前总统。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日前也对媒体表示，他也还没有准备好支持川普竞选总统。现年69岁的川普定于这个星期四和国会众议院的议长瑞安两人会面，看看是否能够求同存异。关于这个星期四的会面，川普说，或许交谈之后，两人仍然会决定分道扬镳，也不一定。另一方面，在菲律宾星期大选的非正式计票结果显示，来自菲律宾南部的一名出言无忌的市长，被有人说呢，有点像美国的川普的这样的一位人物呢，在现在看来呢，在民调当中呢遥遥领先。最新的计票结果显示，达沃市市长罗德里厄·杜特地得到的选票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竞争者前内政部长罗哈斯的两倍。现年71岁的杜特地已出言不逊，但是呢誓言要打击犯罪和腐败的这种讲话呢赢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他还承诺要对一些罪犯呢实行死刑的这种判决。很多菲律宾人呢都拿他和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 相比较。另一方面，揭示了巴拿马文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表示，向公众开放他们的资料库，不过呢，一些具体的信息，比如说银行账户和个人身份呢，信息都已经去掉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中文节目。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时间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